上帝要用的是平凡人。你知道现在是什么节日吗？哦，今天刚刚那个志勇呢，忘了报告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呢，我们住在加拿大这块土地上面，所以呢，最近要投票，对不对？如果你有投票权的，非常鼓励你。你如果还没有去这个预先的那个投票的话，明天好，一定要记得去投票。那非常重要，我们不单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也是居住在地上的国民。后面听得见吗？好，听得见哈。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非常非常重要。好，那么不要问我该投谁，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说，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我们可能不见得认识每一个候选人，但是呢，我们求主在这次在每一次的选举的当中啊，包含未来台湾也有选举，各地方都有一些选举，我们盼望神的公义，神的圣洁，那然后神的心意就是能够选出公义正直的，虽然在这个世界上面有的时候很难看到，对吗？好，得神心意的让他能够呢当选。好，那也求主帮助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现在是在犹太人的民间立法里面的祝棚节，跟旁边说祝棚节。祝棚节跟为主做更大的事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呢？祝棚节是什么？现在是民间立法台那个犹太历的提斯利月啊，它呢其实是第一个月份，犹太人的新年也在这个时候。祝棚节是什么？祝棚节是一个欢庆的一个日子。今天刚好是就是犹太历算起来祝棚节的这个最后一天，是叫做大何塞纳，是一个非常欢庆的日子，非常欢庆。庆祝什么呢？你知道哈，那个祝棚节的意思就是你要住在帐篷里面，不是住在这个上面。你说哎，怎么那么奇怪？总共七天的时间，你如果呢去查看什么叫做祝棚节，是犹太人现在就算是住在石头的屋子里面，住在高楼大厦里面，他们仍然在这七天的时间内呢，然后搭在外面搭一个棚子，上面呢铺上树枝或者是棕榈叶子，为的是要纪念在过去神带领以色列的先祖曾经住在帐篷里面，在旷野四十年的时间，但是却眷顾他们，供应他们玛纳，让他们衣服没有穿破，鞋子没有穿烂，纪念神的供应。同样的，今天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要常常纪念什么呢？神是我们供应的主，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什么？败坏，充满了黑暗跟罪恶。我们这个叫做什么呢？那么我要引用这个福气教会杨牧师在讲的，说我们是间谍人生。跟文明说间谍人生。
间谍人生。
什么叫间谍人生？有没有看过间谍片？ Hello?不论是这个什么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啦，或者是什么中国那个，特别是在这个抗日战争等等的，很多很多间谍片，有的时候可能有的是假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可能呢，里面他为了戏剧效果。什么叫间谍人生？这叫心在曹营，不是心人在曹营心在汉，就说你虽然在这里，可是你的心不是在这里，你实际上做的事情是为了另外一边。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坐在这里不是偶然的。基督徒的生命，如果你已经信了主，或者你正在认识这个信仰，你要知道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今天是活在地上，但是并不是真正的为了地上看得见的东西在打拼，因为有一天这些要过去。圣经里面讲说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是客旅，是寄居的。我要稍微的这个再补充一下，刚刚呢志勇在这个当中所特别的讲到的，有一个非常重要，永远的生命，信耶稣得永生，不是只是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是我们接受他的时候，我们就得着，就有了像他一样的永远复活的生命，同时我们跟他有一个重新美好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我常常感恩， 若不是我信了耶稣，现在不知道在哪里混，听懂吗？真的非常的叛逆，非常的跟家人关系不好，非常的不想遵照世界的一些的东西。直到我遇见了耶稣，我的价值观改变，我虽然我才知道人生活着是为什么，这叫做人在地上，心却在天上。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论你今天认识主有多少，我今天要有一个题目叫做为主做更大的事。你说可是我还没有认识这位神呢、啊、那就是鼓励你，当你在听这篇道的时候，不是我在讲，是今天当我们聚集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的当中。今天是上帝，是主耶稣要亲自对你的心来说话，你愿意为了他，或者是说你想要更多的认识经历他吗？他要使用我们每一位。我们来看一下经文，约翰福音14:12，非常简单的一个经文。如果你今天你已经信主有一段时间，这个经文你绝对不陌生，可是呢你没有细细去思想它是什么意思。约翰福音14:12，我们一同来读，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是谁讲的话？这是耶稣讲的话。耶稣在这里讲这话，是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讲呢？他还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为什么来到世上？耶稣是为了你，为了我，为了世界上面的每一个人来到世上。他是为了救我们来到世上，为了福音而生，他也为了福音而活。这是他的来到世上道成肉身的目的，同时他也为了你我每一个人的罪，为了拯救我们，他愿意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时候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跟门徒，他知道跟随他的学生会里面呢很忧愁，又听不太懂他在讲什么。所以在这里呢，他在讲到不要忧愁，这是约翰福音14一开头的。他对门徒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什么叫实实在在？ Hello， 中文其实好像看不太出来，就是我确实的，而且实实在在。今天我要是对素讲说，我实实在在的跟你说，代表我认不认真？认真。而且这件事情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就是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他非常看重下面的这个事情。他说什么？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哇，难道我们比主耶稣更棒吗？奇怪，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怎么我们可以做比他更大的事呢？到底怎么来解释呢？今天如果我们读经，我们当然要认真读经，可是上帝拯救我们，不是只叫我们做一个读经祷告聚会的基督徒，这个非常清楚。他说我所做的事，我所做的事，耶稣做什么事？ Hello， 他到世上做活了33.5年的时间，他做了什么事？当然他有当木匠，可能他的木工非常的棒，因为呢这个神让他就是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家庭，约瑟跟玛利亚。当他出来传道之后，这3年多他做什么呢？好，那么我读一段经文，是也是之前我常常用的路加福音14:18-19，其实是以赛亚书的经文。这就是耶稣要做的事，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并且宣告神的恩年已经来到。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来到世上，他只做几件事情。他说信他的人也要做。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说，可是我还没有信呢。可是你想要了解吗？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耶稣基督的话来的。他做哪些呢？他做什么呢？他传福音给 贫穷的人，谁是贫穷的人？这个贫穷不是金钱的贫穷，是心里面贫穷，灵里面贫穷，就是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很有限，但是呢，我们知道应该要这样做，我们知道不应该这样做，可是我们无能为力，做不到，有没有？人是不是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不应该发脾气，结果呢？灵里贫穷的人，传福音给邻里贫穷的人，差遣我去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谁是被掳的？被罪、被仇敌、被撒旦掳掠去，比方说被钱掳掠去，被性掳掠去，被毒品、被烟、被不好的习惯，被自我否定。以前我非常自卑，华人很多的时候非常自卑啊，很多的时候，因为为什么呢？都是在很严格的教育 体制底下，对吗？父母亲啊，玉不琢不成器啊，那不打不成器啊，然后不责骂啊，我要是称赞你，那你不是眼睛长到头顶上吗？其实这个从圣经的教导是不对的。你看这边的话是用赞美，用鼓励，那你说他会不会变成眼高于顶呢？其实不会，其实不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谁是被掳的？你有自卑吗？你有骄傲吗？你有被亲情？你说啊，亲情也会帮助。你有被一些怨恨仇恨所绑住吗？瞎眼的得看见，很多时候我们眼睛是看得见，肉体的眼睛看得见，可是心灵的眼睛我们看可能看不见。人生有许多的选择，生命我们选有很多选择，我们要选择这个今天要读上哪个大学，要跟谁结婚，然后呢要生几个小孩，一直在做一些选择。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前面的一些的方向。这里说到他要让瞎眼的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呢被一些的谎言所迷惑，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抓住的是真的，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许多的人，我们不想陷在罪恶的当中。什么是罪？知道不应该做，但是不能百分之百做到。标准在哪里？在神定的标准。知道应该做，也没有百分之百做到，这个是罪。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禧年的意思就是说，犹太人每五十年有一次禧年，在这一年，奴隶做工的要得释放，债务要一笔勾销，要进入新的生活。主今天做的事，他说他过去他做的事，我所做的事就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他传天国的福音，他医治病人，他也赶出许多的污鬼。他这里说信他的人也要做。亲爱的弟兄姊妹好朋友，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我真正相信他了吗？我真正照主所行吗？什么叫做基督徒？基督徒不是里面只有里面有耶稣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跟随者，耶稣基督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所以在这个地方讲了，你讲你是基督徒吗？请问他所做的事，他所关心的事，你有没有在关心？而且不是只有关心，你有没有行动？非常重要，你有没有行动？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这里呢，主给我们一个应许，一个挑战，说信他的人如果做他的事，可以做比他更大的事。到底这什么意思？因为后面有个因为，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主耶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他知道门徒会很忧愁。他说我往父那里去。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之后呢，他提醒门徒，他要给他们一位保惠师，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章都有讲到，就是圣灵。跟旁边说，就是圣灵。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不是我们能够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当我们愿意，当我们去做的时候，神会他的灵会充满在我们的当中，像当初主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当我们去的时候，耶稣应许我们要做比主更大的事。等一下我会特别讲更大的事是什么。如果从整个来看
的话，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照着主所做的去传扬福音。有需要这个医治的，你为他祷告；有需要里面有捆绑的，你为他做祷告，做释放，赶除所有一切不应该属于他的。
到底要怎么样为主做更大的事呢？来，我们有三点。第一个，看重主所看重的，跟旁边说，看重主所看重的。那到底主所看重的是什么呢？有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44-46节，可能你是第一次读，可能你读了很多次，但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意思。来，我们一起来读。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45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 OK、这段 这几节经文第一次读的请举手。 Hello， 好，还不少。 好，这段经文呢，马太福音十三章呢，耶稣讲了好几个比喻。什么叫比喻？好像，好像。44节说天国好像，44节给我好吗？谢谢。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哎，这个其实也看起来非常简单。它这里面讲的有两个比喻，一个是宝贝，一个是珠子。喜欢珍珠宝贝吗？喜欢珍珠吗？会辨别哪个是真珍珠，哪个是假珍珠吗？不会。为什么我们会喜欢宝贝 ？Hello， 因为它看起来怎么样？
值钱。
值钱哦。有的时候不只是值钱，因为它看起来什么漂亮，它看起来漂亮。你会喜欢丑的东西吗？哦，虽然呢美丑哈，这个不由我们哈，有人觉得这个美，有人觉得那个丑哈。常常呢，我们去逛街或者是去买什么衣服的时候，就哎，这颜色真是土到极点了。哎，可是你觉得土，别人觉得美呢，对不对哈？所以这个没有绝对的标准。这里讲到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意思就是说它不是浮在上面，它是藏在地里。他说人遇见了，哎，奇怪了，这里很奇怪哦。这里讲到天国，讲到宝贝，讲到人。讲到呢，这个宝贝不是浮出水面的，也不是呢已经摆在台面上面的，是在地里面。他说可是人遇见了，哎，这很奇怪啊，在地里面他怎么知道？哎，读经哈，一定要读进去。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他知道这地里面有好东西，有好东西，他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他不是把它挖出来哦，很有意思哦。这个人做的动作，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意思说，这块地他已经看见里面有好东西，但是这块地不是他的，千万不能挖，因为挖了是违法，所以呢，赶快先买好。然后呢，先做一件事，欢欢喜喜去变卖所有的一切，买这块地。到底主耶稣在讲这个什么意思？ Hello， 谁是那个宝贝？谁是那个人？而且这个人是欢欢喜喜，所有的东西都卖掉去买这块地，他觉得值。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在讲什么？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请问这个宝贝是什么？你说把它藏起来，藏在地里面，现代的人就不会干这个事情，对吗？古代的人才会，就是把什么东西，连狗狗都把骨头埋在地里面。现代的人是藏在保险箱里面。这个是在当时，宝贝藏在地里，谁是这个宝贝？谁是这个人？谁是这个田地？我们来看一下，田地可能是世界。好，就是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什么是宝贝？一般的解释是说，这个宝贝呢，可能不止一个，是指的世界上的人，在那个世界里面嘛，在田地里面。发现宝贝的是谁呢？是主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耶稣看我们每一个人好像埋在那个脏脏的土地里面，如同我们今天还没有遇见耶稣的时候，
是在那个脏脏的土里面，意思是我们可能有罪污，有一些不干净的，
有黑暗，有一些的东西我们还埋在地里面，需要有人去把它挖掘出来，去清洁，去打磨。但是这就好像主耶稣为了你我放弃了天上的荣华，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子，他要帮助我们脱离一切的黑暗，帮助我们脱离一切的黑暗。这里讲到说
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还不认识主的时候，他就愿意为你牺牲生命，
你知道吗？他是欢欢喜喜变卖一切。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看见这个世界上人的那个尊贵吗？在神的眼中，你我是宝贝。
跟旁边说，你是宝贝。
宝贝耶，神今天要去挖掘那个宝贝，让它恢复原来的光彩，知道吗？今天你有没有看见神所看见的？45到46，我们看一下。珠子，天国好像买卖人。什么叫买卖人？就是商人嘛。寻找好珠子、哦、那通常一般会把这个珠子大概就是翻成是珍珠啦、哦、珍珠。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还是讲到变卖，买了这颗珠子，因为他觉得值得投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讲到说这个买卖人就是主耶稣，他在寻找的好珠子、嗯、好珠子，好珠子怎么是一颗？我们可不止一个人。我告诉你，一般的解释是说，
这个珠子，重价的珠子就是教会。谁是教会？你我，我们一起，这叫教会。重价的珠子，可是
你是不是货？你看不看重？你看不看重？教会从哪里产生的？珍珠怎么产生的 ？Hello， 你知道珍珠怎么产生的？哎，你们喜欢珍珠，不知道珍珠怎么产生的？有沙子进到那个蚌里面，对吗？然后呢，他觉得很痛，又吐不出来，他就呢分泌出一些的那种液体去包住那个沙子，免得伤到他自己。然后呢，很长一段时间，他就变成珍珠，你知道吗？ 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今天珍珠的形成，就好像今天我们。对于就是教会跟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人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好像不认识他，抵挡他，我们甚至得罪他，但是主用他的爱来包住我们，他承受十字架的苦难，牺牲一切，就为了让我们能够发出光彩。 Hello， 当我再次看这个就是这两个比喻的时候，我更多去思想的时候，我的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原来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他费尽千辛万苦，想要挖掘，想要清洁，想要再次的恢复那个光彩，而且他觉得非常的值，欢欢喜喜变卖一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你看你自己。很多时候当我们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觉得自己好多的缺点，怎么会在神的眼中是宝贝呢？是那个珍珠呢？我们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刚刚前面不是说恭喜你，你是王子，你是公主，对吗？有吗？啊，刚刚我们在打招呼的时候，那个不是一个口号，是真的。他费尽一切的心思要去寻找，这个是主来的一个目的，也是他当时讲比喻的时候，他盼望在场的，无论是门徒，无论是听见的人，都能够看重他所看重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看重什么，我不知道你看重什么。今天你坐在这里，可能是别人带你来。可能你觉得你是基督徒，你必须要聚会。弟兄姊妹，今天什么才是有价值的，值得我们投资的？今天神不但要用包容的爱来得着我们，让我们能够发出光彩，同时他也期盼我们像他一样去寻找重价的珠子，天国的宝贝。当然这个比喻呢啊，也有人解释翻过来，就说我们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那么呢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重价的珠子，当我们寻见他的时候，我们愿意用所有一切去认识他，经历他。这个是另外一重的那个意义。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你在为什么而忙碌？这些东西可以存到永恒吗？主今天看我们每一个人非常的宝贵，看人的灵魂非常的宝贵，你我是否愿意像？一方面我们自己要问自己，今天我是埋藏在地底的宝贝吗？我被主挖掘了吗？我发出了亮光吗？因着认识主，我的生命改变了吗？能够吸引别人吗？今天我是那颗珍珠吗？在神的眼中我们是。请问今天在这个当中，我愿意像主一样，像那个买卖人一样，也寻找好珠子，挖掘，付上一切的代价，去把地里的宝贝找出来。这个宝贝可能不止一个，对吗？我们能够像主一样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吗？什么叫做做比主更大的事？什么叫做比主更大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的一生，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的传天国福音的范围可能只有在巴勒斯坦，好，就是在中东那边的巴勒斯坦。但是你看，主的门徒他传福音的范围远远超过了主耶稣。意思是今天如果我们愿意跟主一样的去做他的事情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服事或者我们能够影响的人会超过他所做的范围跟果效。使徒保罗将福音传遍整个地中海的地区，传到欧洲，耶稣基督没有走那么远，你看见吗？已经被主接回天家的格里汉牧师，他传福音几乎是走遍几乎是全世界，影响了多少人。布永康牧师他传福音到非洲也是影响了很多人，一次布道几百万人信主。什么是更大的事？今天主要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生命不只是领受，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给予，能够给予，能够成为别人极大的一个祝福。特别是呢，上一次呢，我们在当中可能有人参加龙飘飘飘飘牧师的一个这个诗歌这个演唱啊，那个分享，我们可以发现到哪里跑出来这么多人？靠着弟兄姊妹的宣传呢，靠着可能你传到我只发到这个微信哦，发到这个可能有人 Facebook， 可能有人打电话，你看到没有？现在透过媒体，透过网络，许许多多的人他所做的事情，包含福音性的节目，他所影响的远远超过主耶稣所做的。只要愿意，很多的回教国家是有许多的人信了主，是因为他看那个福音性的节目，看网上的节目。你说不是都被封闭了吗？总是有办法的，总是有办法。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刚刚我们在司会也有特别的读这段经文哈，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其实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被神所选中的，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叫我们要去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今天神拯救我们有一个目的，让我们成为祭司。什么是祭司？就是人跟神之间的一个桥梁。今天上帝要让我们成为许多人生命的祝福跟影响，你愿意吗？传天国的福音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一个呼召，一个使命。使命不是偶尔才做，我上次也讲了，是时时做，天天做。就像使徒时代，门徒是天天时时传扬耶稣。你经历过耶稣吗？我们这几周呢，大家一直在听幸福小组，幸福小组。到底幸福小组，顾名思义，意思就是说，当你来参加了，你就会知道真正幸福的源头在哪里。我们现在是在预备周， 预备周的这几周的期间，也盼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当中呢，能够来学习怎么样的能够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怎么样的做比主更大的事情。传福音其实是神给基督徒的主要的训练，意思就是说一个正常健康的生命，它会什么？它会去生，生命能够带出生命。你有没有生出人来，然后你有没有自己去养它，能够生跟养，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你今天想要你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成长，这叫做属灵生命的一个成长，你必须要去做，去跨出去这一步。跨出去的时候，你就会经历神的能力更多。马可福音十六章二十节讲到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我在九月份的时候曾经有回台湾，因为参加呢台北仁亮堂65周年庆，在这当中呢，挤出一点时间来抽空去探望过去呢，就是这个传福音给他们的一些的家庭，或者个人。那其中有一个老妈妈呢，她已经90几岁，就是叶妈妈，在6月份的时候，她的儿子跟媳妇儿有来，那她原来是吃斋拜佛几十年，那么然后呢，拜师父，皈依三宝，因为佛教徒，但是呢，当初20几年前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然后全身痛，心里头呢，你要是跟她相处，嘴巴里面讲的都是一些抱怨这个抱怨那个，都是一些非常非常愁苦的一些话。20多年前我有机会认识他的儿子跟女儿，他的儿子跟媳妇儿已经是基督徒，有机会传福音给他。他后来呢，经历主的真实垂听祷告，晚上睡眠就变得比较好。所以呢，他后来烧掉道袍，拆除家里头的所有一切他所拜过的。我回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90几岁。我已经多年没看他，因为呢，之前回去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他住的地方离我比较远。发现呢，哇，90多岁，他精神挺好，讲话还很大声，能够走动，能够吃，能够睡。现在他的儿子，他的媳妇儿，那个是第二个儿子，他的媳妇儿，也是成为传道人。他的三媳妇就是我曾经在讲台上面讲的，过去把三个儿子过继给关公当义子的，他的三媳妇后来也成为传道人，他的孙子他有好几个孙子，其中一个呢刚刚读完神学院，现在呢一家都在教会侍奉。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埋藏在地里面的一些的宝藏，你愿意你看到他们的价值吗？你看重他们的生命吗？你愿意让神透过你的生命来看见别人生命跟家庭的改变吗？好，第二个，相信委身坚持行动。跟旁边说，相信委身坚持行动。你说我看见啊，我也觉得每一个人很重要啊，包含我的亲人，包含我的朋友，我也很希望他们过得很好啊，我也很希望他们能够跟我一样来经历神啊，经历神的爱啊。相信委身坚持行动。今天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听见当我们看见的时候，不要只是觉得说哎，好像也不错，你要有一个行动。你相信神要使用你吗？来，我们看一下经文，请我们一同来读哥罗西书1章28-29节，请我们一同来读。请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29节，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这是哥罗西书谁写的呢？是保罗所写的。28节的给我吗？谢谢。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各样的智慧。今天呢，你想要跟人家来分享你所经历的，像刚刚呢，这个淑清呢，在一开始在敬拜的时候呢，他也特别的分享一个小见证哈。传扬其实就是你怎么认识他，你怎么经历他。他说是要用诸般的智慧，诸般的智慧劝诫教导，他说要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29节给我好吗？ 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这两节的经文我已经在讲台上面用过很多次，劳苦尽心竭力。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听耶稣告诉我们说听见他的话就去行的是有福的，不是只是听，听了很多会变成知识，但是你要行动非常重要。你知道灵命成长、生命成长的一个几个原则吗？第一个当然要吃，就是要你要读神的话，要呼吸就是祷告，然后呢要有肢体的生活非常重要，还要有什么呢？要运动。跟旁边说要运动。Hello， 刚刚那个志勇也特别提到说那个这个肥那个身材的问题哈，我今天特别把这一件衣服哈找出来，看看还能不能穿哈，因为来了 Calgary 之后呢哈，就有一点的这个好像不是叫中年发福，应该叫老年发福哈。虽然我从来不承认自己是老年人 ，senior 这个名词哦。我比较少用在自己的身上，因为心年轻我们就年轻，对吗？有一些像那个像 Vancouver 的话，有的 community center 甚至55岁以上就算是年长的了，就已经算是 senior， 挺可怕的吧？大家还年轻，好那不那个好，那大部分都是65岁，好，我明年就65岁了嘛，好。那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为什么会讲到身材去了嘞？
吃
刚刚特别的哈，特别的有提到说呢，今天呢我们要有一个行动，讲到运动。今天很多的时候运动要有果效，你必须要怎样？不是嘴巴说我知道要运动很重要，不能只是吃，结果呢有一个东西，对，还是吃。吃完了有没有运动？
没有。
运动是不是一个月做一次？要固定做两次。志勇很诚实，我知道那个我们当中有一些像 Jerry 那些家里头有运动器材的哈，我不知道有没有天天做。其实我看见一件事情，今天连地上的食这个原则都是这样子的，你吃最健康的吃是要正常规律吃。同时运动也要规律做，不是我一年我想起来我就下定决心，然后我3个月去做一次，进一次健身房，有没有？没有，说不定做完了之后更饿，对不对？是不是更多？游泳一年才游一次，有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刚刚我第二点说，相信，你要相信，你要愿意去做，那个叫做委身。
委身的意思是我愿意跨出去，我愿意把我自己投注在当中。
就像保罗，当他领受了28、29节，保罗领受了福音的使命之后，他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神在我里面的大能尽心竭力。跟旁边说尽心竭力。不是偶尔做，不是偶尔做一下，偶尔我想起来我有时间，我今天心情好我才来做，我觉得呢运动很重要，我今天刚好有空我来做一下，然后呢最后说结论是没有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看重你就会愿意去花时间付代价。马太福音16章24、25节，一起来。
好，
一同来读。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25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里到底在讲什么？耶稣对门徒说，你要来跟我吗？你要来跟我吗？你要来做我做的事情吗？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要做耶稣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下定决心要跟从的时候，我要面对一个冲突，那个冲突就是今天我可能要牺牲我的时间，你愿意吗？今天下午就有小组，你愿意牺牲你的时间来吗？11月1号我们开始就有幸福小组，你愿意牺牲你的时间来吗？ Weekend 这种好天气我也想出去玩啊，你以为传道不想玩吗？玩也很重要，对不对？但是哪一个重要？
哪一个有价值？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挑战，不是我挑战你，你们所做的也不是为我。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生命的主，就是耶稣基督。这里讲到说，想要跟从他的要背起十字架。你以为十字架是什么？做一个十字架很辛苦的背在身上。我告诉你，那是一个冲突，就是价值观会有冲突。你可能今天你要做主耶稣要你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要牺牲你的时间，要牺牲跟家人一起的时间，然后有的时候呢，为了慕道友，为了 best 的缘故，你可能要买礼物送他，你要花钱。另外一个是你可能要请他吃饭喝咖啡，有的人不喝咖啡，喝茶也行，你说我茶跟我只喝白开水，也可以请他吃点心。好，你可能要付出的是金钱，你愿意付出吗？这叫背十字架。可能有的时候你去邀请他，就跟他谈说你怎么在教会里面，结果被泼一头冷水，跟你讲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你不要来管我，你不要来影响我，人有自由，对吗？你可能会受到一些嘲讽，这些叫做背起十字架。为了主的缘故，你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他吗？这里讲到非常清楚，主耶稣说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根本没办法做他的门徒。而且说要救自己生命的要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每一天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的生活目标是什么？主耶稣、保罗还有他的很多的门徒，他们是以福音而活，为了福音而活着，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总要得些人。今天你生活的目标是什么？生活的目标是什么？今天你相信神要大大使用你吗？你说生平无大事，只求六十分，是吗？以前我们台湾有的时候我会讲说啊，没关系，只要过关就好了，我不要求100分，60分就好了，及格就好了。这是你的人生目标吗？这是你的人生目标吗？还是你愿意用短短的一生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哇，能够影响许多的人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能会有怀疑，会有不幸，会有过去很多的挫败感，可能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能力，我很自卑，没有口才。我之前我也觉得我很没有口才啊，可是当我勇敢的去操练去讲的时候，人家还觉得我挺有口才。因为不是我们厉害，不是我们厉害啊！你知道那个杨牧师常常这个挂在嘴边，他们夫妻教会的一句，不是今天我们厉害，乃是我们去做去传了之后，神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变得更厉害。听懂我的意思吗？不是我们厉害，是我们能做吗？到底今天我们的生命要是什么呢？今天如果你坐在这里，你还不是基督徒，我鼓励你更多的来认识这位神。不是我在台上口沫横飞的在那个地方讲，是我们当中只要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相信你都经历过神。他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心灵的寄托。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麻烦，哇，花那么多的时间，花那么心力，到底为的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的十字架，都要去面对。你愿意舍吗？你愿意舍下这些吗？上帝要用的不是什么大有能力的，他用的是平凡人。跟旁边说平凡人。只要你愿意，愿意付上代价，愿意付上你的时间，好，然后呢，跟随着这个教会的一个这个意向。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推幸福小组呢？是因为我们单打独斗的时候很容易就失败，很容易就有挫折。但是我们是团队一起来做，团队一起来做啊。那么我们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在这个智勇赎金家，好，那么上个礼拜我们有认领 best 你的亲朋好友啊，这不是拉人头，也不是直销，更不是老鼠会。今天我们要传的是什么？是神的这位慈爱的神，他的爱，他的拯救，他的祝福，他的恩典。这样好的一个免费的，你愿不愿意投注在当中？ 这是我给你的一个挑战，一个挑战。 其实呢，在这个当中呢，我个人接触幸福小组也是呢，就是近期才接触的。很多的教会，很多的牧者也是如此。我们是透过团队在这个当中，你愿不愿意？等一下，我要为 Best 来祷告。
如果你自己还没有信主，你要为自己来祷告。耶稣，我盼望更多认识你。我盼望我的生命不是只有每一天就这样过活。我盼望真是能够过一个有意义的，成为别人祝福的人生。可以向神来祷告，
非常重要，非常的重要。那你愿不愿意花时间付代价？如果你已经认领了 best friend， 你愿不愿意不只是把名单交给我而已，不是为传道，跟神讲，
今天教会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空位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每一个教会，如果一个基督徒在信主之后，一年至少带一个人，不只是进入教会，让他能够认识这位爱的神，我跟你讲，教会早就复兴了，你相信吗？一年只带一个，第二年就会怎么样 ？double 嘛，第三年呢更 double。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重点就在于一个挑战，我们可能一年都没有带一个人。我不想加重各位的罪疚感。我只想挑战，我们一起来，在神面前跟神说：“神啊，求你来使用我们。”
今天，当我们要去邀请 Best 的时候，不只是为他祷告，我们要跟他建立关系。你愿意用电话、用简讯、用关怀、用甚至服务啊，跟他一起吃饭、运动等等的去关怀他吗？不要放弃。这里讲到说，我再次引用杨牧师他所讲的哈。针对我们的亲朋好友，他说做的不足是亏欠，做的刚好是本分，做过头那才叫感动。要让人感动，今天我们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朋友，有没有做的让他感动？感动就要花时间，就要花时间。记得在这个当中呢，有很多的一些的所谓的见证，包含呢，他们信主不到一年的一个弟兄，他为了要跟因为台湾呢很多拜拜的嘛，要跟拜拜的这个母亲呢来传福音的时候呢，他愿意去帮他母亲，一个男生哦，每周都去帮他妈妈呢做家务、刷厕所，把厕所刷得啵啵亮。后来他的母亲非常的感动。就是一个微小的事情，你以为讲什么大道理，站得高高的姿态吗？其实就是去关心他。没有一个人不希望人家关心，没有一个人不希望被爱。另外也提到说，有一个大学的校长，好像应该高高在上，他为了想要跟学生传福音呢，那么呢，当然邀请学生到家里头亲自为他们弄茶、弄点心、拿拖鞋等等服务，非常的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代充满了我们的里面充满了什么呢？就是自己我。但是你愿意为了这一位神，更多的为 best 带 best。为 Best 来祷告关怀他们，你愿意来幸福小组吗？你愿意带领你的 Best 来幸福小组邀请他吗？你愿意在这个当中去学习？幸福小组没有什么特别，在那里面你愿意学习怎么样的来做见证。什么叫做见证？你怎么经历神？你怎么得救？以后不仅在小组的里面，我可能要请弟兄姊妹要给我逐字稿的哦，因为要控制时间，就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当中已经有一些人，你要挑战自己。我的生命，你信主有多久了？你认识神有多久了？你经历神有多久了？不要停留在原来的光景的当中，要持续的来前进，要尾声。怎么带诗歌？怎么带游戏？怎么分享？怎么准备食物？怎么准备精美的小礼物？这些都需要很多的人投入，听懂吗？愿意吗？有些人这样，每一次我都觉得我讲的是外国话
啊，既不是英文，也不是中文，到底是什么文呢？大家讲，到底是听懂还是没听懂？还有的人呢，也不敢点的很大，看看旁边的人。
弟兄姊妹很可爱哈， 要就跟神讲说我愿意，愿意要有行动。好，那么挑战自己，我也要成为不仅是邀请 best， 有一天我要自己开幸福小组，我要自己在这个当中，我知道怎么样来分享，我知道怎么样的来整个的一个组织，流泪撒种才能够欢呼收割。跟旁边说要流泪撒种，
流泪撒种。
什么东西会拦阻我们？是工作吗？是你的亲情吗？是你抓住的一些的你的自我计划吗？是这个安逸的生活吗？求主帮助我们。第三，最后一点我要结束。第三，倚靠圣灵迫切祷告。
讲了这么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今天不是我们能够让人经历神，当然上帝也透过我们，可是有个非常重要，你要倚靠神的灵，非常重要，而且还要祷告，非常重要。主耶稣说我们能够做比他更大的事情，他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意思是说紧接着下来你们要依靠，我会给你们一个有能力的，就是神的灵，就是圣灵。当你们依靠他的时候，你会有能力，你会带出神的同在，当你去的时候会有奇妙的神迹其实发生，你还要靠着神的灵来祷告。来，我们读一下经文，来给我经文。好，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非常熟悉的经文，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非常清楚，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然后呢，向门徒显现，他要他们等在耶路撒冷。这里讲到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才可以得着能力。然后呢，得着能力要干什么？就是有个托付，要在全地从近到远做我的见证。你知道见证的原文就是殉道，意思就是说，当你在为主做见证，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会面对很多的冲突，好像要牺牲生命哦。当别人讲你的信仰，给你大泼冷水的时候，你还愿意成为他的见证吗？你还愿意成为他的见证？你还愿意持续去做吗？幸福小组无论是邀请 best，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持之以恒，不灰心。跟旁边说持之以恒。来，下一个解读，谢谢。这个是紧接在我们今天主题经文的后面，其实是在解释第十二节哈。来，我们一同来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教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里讲到说，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哇，奉耶稣的名祷告就可以成就。中彩券，上帝会不会听呢？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不是这讲的吗？你知道什么叫奉我的名？奉主耶稣名，意思是跟他联合，意思是你体恤他的心，意思是你照着他的旨意，意思是为了他的名你来求。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中彩券为的是什么？
如果要中彩券为的是什么？
你说如果我中了，我就今天教会租这个场地，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场地，我要奉献做教会建堂。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耶稣告诉我们，祷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你按照他的心意来祷告的时候，他一定会成就。请问，去传扬福音，去得着人，去让他认识耶稣，是不是神的心意？当然是。所以你今天你为你的亲朋好友，为他们能够来经历神、认识神来祷告，上帝一定会垂听。
跟旁边说，神一定会垂听。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依靠的是圣灵的大能。
当门徒在主耶稣的时代的时候，这些门徒听不太懂耶稣讲什么，有的听得懂，有的听不懂。但是到使徒行传，当他们等候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胆小的彼得站起来讲到，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
能力从哪里来？从圣灵跟他同在来的。 使徒行传那里面讲到说，信而归主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同时讲到说，主耶稣借门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当我们在推幸福小组的时候，有太多的见证，见证当我们愿意去服侍人的时候，愿意去参与委身的时候，愿意看见人生命里面最高的一个价值的时候，你知道一件事情吗？会有神迹奇事发生。不但最大的神迹就是看见一个人他生命改变，价值观改变，家庭改变，原来不愿意做家事的，奇怪，我信了主之后愿意去服侍家人，你有没有改变？这个非常的重要，圣灵会带来极大的改变。幸福小组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在推呢？不仅是推崇这个福气教会所推的，乃是看见它是一个让传福音能够更加专业有效团队的一个方式。因为很多的教会在这个当中接触了之后，那么当他们持续去做的时候，会看见每一个弟兄姊妹生命更加的改变，会看见呢品格被建立。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朋友就是你最好的一个什么操练。你今天要服侍人的时候可能会很生气，对不对？所以才有人讲说 best 是什么欠揍。没有啦，今天我们当中也有好朋友来参加，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去服侍他的时候，我们要做好多的牺牲，对吗？我们要做好多的牺牲。在这个当中可能呢有的时候他还会领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想要你的生命成长，你的灵命更加坚强吗？当你愿意去给予，愿意在战场上，传福音就是在战场上面，你实际上进入幸福小组，你愿意打仗，愿意来练习学习操练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会成为精兵。跟旁边说精兵。教会当然会持续的来成长，弟兄姊妹就没有时间打内仗，没有时间讲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今天传道好像跟我打招呼不太热情啊，等等的这些，没时间去讲这个。要讲的是什么呢？哇，今天哎，我又邀请了谁？我又去关怀了谁？今天让我们的眼光看在神要我们看的事情上面，让我们不只是相信，我们要投注进去做，同时我们要依靠圣灵，要迫切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